要以恩慈相待。欢迎收听《葡萄请入榨》。信主之前，我不太知道恩典是什么，类似恩慈、恩赐这些恩字头的词语，对我来说都太陌生。我只知道做对了事是应该的，做错了事就要受惩罚。是的，如果我做对了事情都不能获得什么奖励，胆敢奢望犯错之后能有任何恩典。我尤其记得每次考试虽然都年级第一名，但并不能获得任何表扬，甚至看到父母展露开心的神情。反而我粗心算错的一道题就会招来责难甚至嘲讽。看，证明你还是没有学懂。如果这时候你为自己辩解，那就是顶撞父母，然后换来更严厉的教训。每一年班级、年级和校级能拿的奖我都全拿了，也不会换来一句夸奖。但是要是我展露骄傲和沾沾自喜，一定会被家法好好伺候一顿。衣架和耳光是我最熟悉的体罚方式，一个月怎么样也得尝一次。在家里如此，在学校也看见这个定律。我成绩优异又听话，老师们对我的态度自然是挺好的，但是我那些好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们成绩也许不尽如意，不过也都没做错啥事儿。但老师对待他们就完全没有耐心，甚至会公开羞辱他们，让人感觉他们一文不值。于是小小年纪，我就努力学做人，争取不要给自己招来任何麻烦。这种小心翼翼给我一颗敏感又有一丝冷漠的心。敏感自不必多说，总是怕说错话做错事，怎么可能不尽力察言观色呢？冷漠是因为从来没有被温柔对待过。既然一切做对的都是理所应当，一切做错的就是万恶不赦，那我的心只能被迫变得很刚强，也告诉自己要做个面面俱到的强者。如果看见弱者和犯错的人，我会觉得他们不够聪明，不够坚韧，不够勤奋等等，并对此类人不屑一顾。这颗冷漠的心吞噬我可怜的灵魂，不仅对自己残忍至极，对他人也没有半点恩慈。当然，若不是我也是个罪人，原生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陷再大，也不会让这颗冷漠的心无中生有。信主之后，我第一次接触了恩典的概念，仿佛它来自外星球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不知走了多少弯路，因为我实在无法理解恩典。这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，不凭任何行为果效被给予的礼物，我这颗冰封的心完全不懂要如何接受， 更不懂得如何给出去。以至于今天透过几节经文，神让我看见这座冰山依然是多么坚不可摧，庞然巨物，它远远没有完全消融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过去两个月，圣灵时常责备我没有以恩慈待人，也没有怜悯的心。这个主旋律常常响起，而我却一再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写日记的此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把一切线索串联起来。当看见弟兄有缺乏和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非但没有关心他、爱他，反而内心里论断他。当看见姊妹因为有情绪没有妥善处理教会事务时，我不但不同理他的情绪，反而高高挂起，为他指点江山。当看见弟兄有犯罪的危险，我愤怒以至于口舌犯罪，并没有用爱心挽回他，而是刺伤他，推远他。当看见同工能力有缺乏，我内心第一时间是抱怨，而不是去耐心地帮助他。当我的牧者在教导和牧养上有不足，我没有办法理解他，为他祷告，甚至考虑离开他。最近约翰派伯的渴慕神网络施工给了我很多喂养，他正好在上周讲到关于基督徒的恩慈，引用了这段以弗所书四章的经文，相信这绝不是我生命中的巧合。翻阅记忆，似乎我只记得他提到耶稣也不总是以恩慈待人，当他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时，他绝不留情，推翻圣殿的摊贩时，他绝不手软。那会儿听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还为自己对弟兄姊妹的严厉大受安慰呢。唉，这被罪麻痹的智商令我自己都着急。此刻我急忙翻回去这篇讲道，要再仔细听听他如何讲的，就让我好好把笔记写在这里吧。约翰派伯确实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耶稣是任何时候都是以恩慈待人吗？派伯回答，当然不是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在这里可以看出，严厉和恩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。当面对堕落不会悔改的人， 耶稣基督向着他们是严厉责备和永远的愤怒。但是面对他所拣选的百姓，耶稣有的是无尽的恩慈。所以恩慈是面对一切人事物都应该有的态度吗？绝不是的。当执行教会纪律，保守教会圣洁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能说要以恩慈的原则来处理，而是要以神的话做严厉的标准。我们对于恩慈的应用范围实在不精准。我可以包容甚至纵容悖逆神、故意犯罪的人，却常常忘记对偶尔软弱的弟兄姊妹有恩慈。这跟主耶稣所做的是反的。第二点，恩慈并不是外显的表现，它不是礼貌或修养。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已经将社交礼仪刻入人心，然而我们都明白，别人对我们展现微笑和礼貌并不能说明他对我有恩慈的心。第三十二节，在以恩慈相待之后，紧接着说存怜悯的心。可见怜悯和恩慈的关系密不可分。怜悯的心在英文圣经中翻译成柔软温柔的心。这颗心很容易流泪，为别人的缺乏、痛苦、软弱而忧伤，对别人的遭遇和困难有极强的同理心。这颗心不能伪装，也不能修炼。日子过得越多，我就越知道我并没有这样一颗心。泰伯说，要激发这颗怜悯的心，有一种特别的运作模式，那就是思想神的赦罪之恩和基督的爱。人背叛神、顶撞神、亵渎神、咒诅神、不信神，神都饶恕。人羞辱主、鞭打主、杀死主，主也饶恕，并且让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首先，这种饶恕是没有人配得的，不是吗？不配得到的才叫恩典。并且这种饶恕是彻底的、完全的，没有保留一丁点儿的。当人得罪我的时候，让我看不顺眼的时候，我哪怕心里有一点儿没有饶恕他的，有一天翻旧账的，表面上再和气，也可以说我内心毫无恩慈。何况他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神在基督里完全饶恕了他，我凭什么谈饶不饶恕呢？其次，基督的爱就是舍己和牺牲。这种爱不是在口头上，乃是在行动上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曾经有人问我，流血舍命这件事，英雄烈士保家卫国也做了， 但是耶稣基督所舍的不是一条命而已，他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，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，是有世界以来的至暗时刻。与父原为一的他，要承受与神隔绝的痛苦，乃是人所不能想象的。更何况，他舍命的对象是与他为敌的人。这种牺牲，实在是超越人的认知范围。不管如何反复思想、琢磨，都不为过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心里默默流泪。最后，主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呢？以弗所书5:25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耶稣基督牺牲的爱，为的是成全我们的义，使我们全然成圣，好与他永远在一起。这不是人的情欲所生发的情绪化的、婆婆妈妈的、多愁善感的爱，而是为了人最终极的益处的圣洁的爱。人能得到最终极的益处，就是得着主耶稣基督，与他同享荣耀。但是我真的这样认同这件事吗？当我嘴上说做某事是为了别人某样益处的时候，我说的是为了他能得着主吗？基于以上三点，派伯问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：我们愿意为了使一个不配的人成为圣洁，舍掉自己的性命，也在所不惜吗？这个问题，我根本哑口无言。多少时候，我为了争一个对错，逞口舌之快，绊倒人也在所不惜。多少时候，对犯罪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为了不伤及我的好人缘。多少时候，我推掉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，为了自己肉体的软弱和舒适。这所有的一切与主显明的爱有半点关系吗？我哪里有恩慈，哪里有怜悯，哪里有牺牲，哪里又有圣洁呢？主啊，实在求你怜悯我。加拉太书3:2，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感谢主，如今我知道，唯有靠着主所赐的信心，可以随时踏上这条生发恩慈之心的路径，得着圣灵的礼物。哇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信心的来源和对象是对的。当我真的信了完整的福音，我岂不改变吗？原本没有恩典的心，如今却可以满有恩慈和怜悯，这难道稀奇吗？ 虽然我已经得救重生，却常常忘记这个救人的福音，不是吗？我这颗冰封的心，可能还要很多很多时间才能彻底融化。但我深知基督的福音会一次次拯救我，也拯救每一个真相信的人。耶稣基督替代我这个罪人死了，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上帝爱属基督的人到永远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让圣灵大大的在我心里动工，也在每一个你所爱之人的心里动工，好叫我们真的认识你长阔高深的爱，赐给我们更多更多更多信心，因为这只有你能赐给我们。因着相信，愿我们终能以恩慈彼此相待。主是值得称颂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以上，葡萄写于2024年8月14日。今日摘抄：提多书3章。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行善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。希伯来书11章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。这样，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，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 人就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：从以撒生的，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心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佛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征服，最终必仍得胜。
非我耐心中嫉妒。不为机遇，因神旨的不赦免，心中全心，我追在你关心。耶稣为我的救赎流血受苦，他的复活完全废除死亡，对此坚信，我的罪已被消除，耶稣永远是我的忠告。哦，说怜悯将自由了，但非我耐心中嫉妒。每一气息都渴望跟随耶稣，他曾应许在天家迎接我，日复一日，他是我灵魂苏醒，直到焕然是你他宝座前，为之深信，为耶稣是我盼望，一切心中嫉妒。